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今天是加东时间2025年1月8号。2025年开年就传出一条消息，说在中国的荣氏家族，就是被称为红色资本家的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他们家正在准备举家移往加拿大。网上传出了一段视频，显示一家远洋运输公司正在为上海一座独栋豪宅里的古董家具打包，要把它们运走。消息是说，这座别墅就是荣氏家族的住处，家具搬空以后是要移往加拿大。消息说，原本荣家人只想安安静静的搬家，但是搬家公司想炫耀自己的业绩，瞧，我在为顶层富豪服务啊，我的服务非常受到信赖，被安排搬运这么珍贵的物品啊，所以呢，就把这段视频发布了出来显摆。消息的源头是来自于中国的自媒体，目前还没有可靠的第三方消息确认，搬家的地址就是荣氏家族所拥有的。可以确认的是，确实是豪门搬家，而且这一栋房子里就有几百件古董家具，还不是一般的豪门。那我查了一下，上海呢是有一处荣毅仁故居，地址是徐汇区建国西路296号，但是我查到这处故居目前只是作为一处文化遗产参观旅游的用途，并不是私人居住。视频上的这个豪宅呢，那就应该不是这处荣毅仁故居，所以到底是归谁拥有的，目前还没有看到确定的消息。说荣氏家族举家移往加拿大，它指的是这次搬家的货运目的地是加拿大。至于是不是荣氏家族举家搬迁呢？其实举家这个提法有很大的问题，因为荣氏家族早就已经散居世界各地了，荣毅仁只是所谓无锡荣氏的后人之一。所以呢，我们这里先要介绍一下荣氏家族的背景。无锡荣氏是崛起于20世纪初，他们的远祖是孔子的门生荣启期，从第58代起，荣家人有一支迁往了无锡梁溪，所以又被称之为梁溪荣氏。之后又过了两代，荣家有两兄弟，荣宗敬和荣德生，他们俩作为商业巨头崛起，而荣毅仁是荣德生的诸多儿子之一。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荣氏家族，其实是荣家第60代孙荣宗敬和荣德生他们俩的后人。那这些人呢，是大部分今天并不居住在中国大陆，而是散居在北美、欧洲、港澳、南美、澳洲许多地方。所以说荣氏家族润了，人家已经润了几代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留在中国大陆的荣家后人，是荣宗敬和荣德生兄弟俩从20世纪初商业上发迹以来的第二代到第五代人。那这些荣家后人普遍都比较低调，我们目前只是粗略的知道荣家在中国大陆的生意涉及到了建筑、工业、商业、金融、外贸还有科技。但是荣家后人目前的当家人物当中，有名有姓的社会上知道的并不多。比如中信集团的子公司之一中信泰富的主席荣智健，就是荣毅仁的儿子之一，是荣德生之后在中国大陆的第三代质子辈儿。荣智健有个独生女叫荣明芳，是荣家进军高科技产业的第一人。那么除此之外，能够查到的公开关于荣家人物的信息就比较少了。在消息传出几天之后啊，这个影响已经发酵的情况下，我们既没有看到荣家的后人露面辟谣，也没有看到任何所谓知情人曲线的辟谣，说那栋豪宅啊和荣家并没有关系。那我估计呢，今后也不会再有人辟谣了。那么按照我们评论中国社会新闻的习惯，到这种时候可以假定它50%以上为真，所以现在也是时候把这件事情拎出来说一说了。之所以说荣毅仁在中国的后人也润到加拿大了，这条传闻特别轰动，那是因为荣毅仁对中共特别有信心，他的家族和中共的联系特别紧密，可现在连老铁都跑路了，可见时局多么让人没有信心就一目了然了。荣毅仁和他父亲荣德生和中共的合作关系跨越了超过半个世纪。在1949年以前，荣德生就被称为上海的面粉大王和纺织大王了。那个时候没有准确的中国富豪排行榜，如果有的话，很可能荣德生就是1940年代的中国首富。但是在1949年上海沦陷之前，荣德生并没有逃往台湾或者香港，反而是他儿子荣毅仁把妻儿从香港接回了上海。中共官方 对此的宣传是，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俩，那是因为对故土有着深深的眷恋，是因为实业救国之心不死，所以啊留在了上海，对新中国充满了期待。然而真相是，荣德生早在1946年就被绑架过一次，绑匪是当时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一位中校队长。这在当年是一起轰动的大案，蒋介石下令破案，在绑架发生一个月之后呢，果然就破案了，一共有15名绑匪被抓啊，荣德生也获救了。荣家人当时为了熟人所交的60万美金也被追了回来，八名主犯被判处了死刑。但是这起案件很可能没有那么简单，很可能绑匪背后有更高层的人物在指使，被判刑的绑匪只是被抛出来顶缸的人物而已。那这就涉及到荣德生和上海军政要员之间的私人恩怨，荣德生自己不说，别人也无从得知。总之呢，经过这么一次在鬼门关前面溜达一圈之后，这位中国首富和当时的国民政府之间产生了很深的不信任。绑架案之后，荣毅仁当了家，和国民政府之间也发生了冲突。他的面粉厂为政府代购了30万担小麦，磨成面粉之后都验收入库了，一年之后又突然说面粉霉烂变质，导致荣毅仁被起诉。刚好案子开庭之前，上海被中共攻占，如果荣毅仁逃去了台湾，还要被国民政府接着收拾，所以他当时选择留在上海是出于利弊的选择。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俩为了和中共搞好关系，也真是下了血本。有个故事说，在10月1号的开国大典上，由于没有拿得出手的高级轿车来接送宾客，让中共很伤脑筋，拿军用吉普车去接送宾客总归是不太合适，于是荣家就雪中送炭，把自家的豪华轿车都借给了中共，完成了典礼。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呢，荣家捐赠了12架战斗机，对于极为缺少空中力量的中共来讲呢，也算是雪中送炭。而且荣家也积极参与了协助中共建政的过程。荣毅仁早在1950年就参加了那个民主建国会，被毛泽东在中南海亲自召见。毛泽东见到荣毅仁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荣先生你大大有名啊，你是大资本家呀。周恩来在旁边还补充了一句，荣先生是民族资本家里的少壮派。就这两句话把荣毅仁吓出了一身冷汗，他知道自己必须带头积极配合中共的那个社会主义改造，否则脑袋就不保啊！主席和总理都这么重视你了。那个时候荣德生这一支荣家人在中国的产业已经是荣毅仁在当家了，所以说他是红色资本家的名头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叫响的。荣毅仁又积极参与组建了全国工商联合会，在公私合营的共产运动当中啊，他很积极地贡献了自己的家产，也劝别人放弃抵制配合共产，所以就很得毛泽东的喜爱。1955年11月全国工商联的执委会召开，毛泽东专门来参加了一次民族资本家的座谈会，荣毅仁也在场。毛泽东就是在这次座谈会上提出了那个著名的把个人命运和国家未来前途命运联系起来是大有前途的，就这么一个论断，而荣毅仁就是这个大有前途的总代表。因为他在当时工商业方面的管理经验，荣毅仁在1957年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可以说是民族资本家里的第一人啊，受到这种程度的重用。又由于荣氏家族在全球的人脉，对于贸易陷入封锁当中的中共特别有价值，于是荣毅仁就在1959年被任命为中央政府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的顾问啊，还做过纺织工业部的副部长，以及后来他还担任过全国统一促进会的会长。总之荣德生和荣毅仁这一支荣氏家族，他和中共的关系非常像犹太银行家沃伯格家族和希特勒之间的关系。由于犹太人在全球金融业的支配地位，你看反犹大魔头希特勒也要和犹太金融家合作，而后者呢，为了自己的利益也无视希特勒的种族立场。纳粹党的党属资金就是沃伯格家族所控制的瑞士国际清算银行在德国的分部来管理的啊。纳粹党的钱袋子是犹太银行家在管，你能想得到吗？沃伯格家族也是全球开枝散叶，家族中的保罗·沃伯格是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的设计者，就是美联储的总设计师，他自己做过美联储的第二任主席。保罗·沃伯格的儿子又是小罗斯福总统的财政顾问， 所以二战的国际局势呢，你深挖下去会发现特别有意思的一幕，就是尽管犹太金融家确实是游说美国参战的重要力量，但实际上沃伯格家族在交战双方的金融高层里面都有他们的身影，反犹的挺犹的都和他合作，而他呢也是反犹的和挺犹的都用得上，谁赢了他们家都不倒。而荣氏家族呢，大约也是这个玩法。不过在文革期间，荣毅仁的遭遇比他爹1946年被绑架还要惨。荣毅仁被多次批斗，有一根手指被打断，后来还被发配去扫厕所和烧锅炉。他爹1946年不过就被绑架了一个月，而荣毅仁呢是一直熬到了文革结束才找到了叶剑英，才时来运转。邓小平那个时候正好要为改革开放搞洗幕立新，而荣毅仁就是这个幕，于是就要再度启用他为国效力。洗幕立信，它是来自于商鞅变法的一个成语故事。抱歉，今天时间有限，就不再讲这个故事了，请大家自行谷歌或者在 ChatGPT 上问一下。当时荣毅仁是面临着两个选择，第一呢是再去政府做一个副部长，顶天的就是一个部长；二是回头去经营工商业企业，他这个本行。荣毅仁是选择了后一条路，于是就创办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信。中共以企业的名义在境外发债是中信的首创，中资控制境外的商业银行是中信在香港的首创，以及中资收购外国的产能、收购航空公司都是中信的首创。所以按照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那个哲学，确实荣毅仁给他提供了很多块石头，是成就他这个哲学的重要一个人，所以荣毅仁也受到了邓小平的器重。荣毅仁从1978年起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从1983年起呢又担任了两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1993年至1998年走到了他人生的高光时刻，担任国家副主席。但是这一回荣毅仁就学精了，他就多买了一份人寿保险，什么呢，就是在198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是由于他身份特殊，党需要他以资本家的身份在国际上为党开路，所以他党员的身份就一直没有公布，一直到他去世之后的讣告当中才公布。所以荣毅仁还做了大约20年的地下党秘密党员。当然再度为党效力的过程中，过去荣家被没收的财产也一一发还了，所以这就涉及到一个很多朋友关心的问题，荣毅仁家族到底有多少财产。没有这方面明确的统计，但是有估计的数字，最夸张的估计说是价值3000亿美元，是中国的第一富豪。那要按照当前的汇率来算呢，3000亿美元就是大约22000亿人民币。这是什么概念呢？大概比广东和江苏两省2023年的 GDP 总和要略少一点儿。但是我不知道传闻说的这3000亿美元啊，22000亿元人民币是总资产还是净资产呢？如果要是净资产，那就更吓人了，甚至超过了2023年以前伊隆马斯克的身价。那么好，关键问题来了，经过了公私合营被共产的荣毅仁没有跑，文革期间被发配去扫厕所烧锅炉的荣毅仁文革以后也没有跑，他的直系亲人也都留在了国内，可怎么2025年一开年他们家就跑了呢？那请问你觉得问题有多严重，应该不难想象吧。1950年代的荣氏家族是交出了全部产业，换得了政治上的前途，获得了在国民政府期间没有获得过的机会。那大家觉得交出财产对于当时的荣家来讲是不是特别艰难的抉择呢？其实啊，还不算是最艰难的，因为在抗战期间，荣家就曾经一度失去过大部分产业。1946年，荣德生又被绑票，在鬼门关转了一圈，所以1950年代的荣毅仁交出财产，他的主要动机其实是切换赛道，是换了一种投资，是做国家买办，做红顶商人的总代表。至于财产嘛，以前曾经失去过，现在再失去啊，对他来讲不算是最艰难的抉择。文革结束以后，荣毅仁呢是把赛道又切换回了他过去熟悉的领域，但是有一点是不变的，就是鱼不可脱鱼渊，荣毅仁都没有离开中国。中共要不然是需要他的钱，要不然是需要他的头脑，双方都有合作的基础。而现在呢，是荣家的后人搬去了加拿大，真正就离开中国了，中国不再是荣家这条大鱼可以畅游的河流了， 这是一个根本的改变。那这就直接带来一个问题，人润了财还能留在中国吗？要知道荣家是不存在马上被抓的危险的，必须紧急跑路啊，来不及转移财产，不是这种情况，他一定是财产至少转移了相当一部分之后人才走的。如果你人先走了，引起了当局的注意，钱要再转出来就难了。如果连老荣家和中共有这么铁定合作关系的人都走了啊，财产也转走相当一部分了，那请问别的民族资本家，包括了所谓的红顶商人和草根民营资本家这两大群体，你们还有多少腾挪的空间，就可想而知了。马云在2022年在日本是住了大半年时间，后来据说是被李强给劝回了中国。2023年3月份马云现身杭州，李强呢是把马云当成了那根木头搞洗木立信啊，表明看看马云都回来了，所以中国对资本家是安全的，对资本是开放的。于是马云现在就身负了党国厚望，他回来以后再想随便挪窝就不行了。然而荣家这条潜水更深的大鱼却溜了啊，其实呢就是向国际资本和资本家们传递出了强烈的风险信号。荣毅人在中国的后人不止一个，目前还不知道他们是不是都润了。传闻中的荣家总资产这22000亿元人民币跑掉了多少也不知道，不过有两处迹象啊，还是值得重视一下的。第一就是被搬空的这处住宅，有几百件珍贵的古董家具，看起来是荣家在中国的一处比较重要的产业。那业主呢，应该是家族当中一位比较重要的人物，他润了。第二呢，是这个事情的时机发生在2025年开年，就是川普就任总统之前，也是中美贸易战 2.0 即将开打之前，这都传递出了强烈的避险信号。只不过这个险呢，还不只是指财产上的风险，更是人身方面的风险啊，这也是值得分析一下的。这处豪宅的主人移居目的地是加拿大，川普上任以后呢，是会收紧边境的管理，那么前往美国定居美国的难度会增加，但是呢加拿大按理说不该受影响啊！你看博呱呱现在就长期居住在加拿大嘛，那请问有什么必要赶紧跑路到加拿大呢？有可能是此时决定长期定居加拿大是为了快点拿到身份换加拿大护照，方便今后进出美国和别的国家。因为哪怕你有了加拿大的永久居民身份，但是只要拿的是中国护照，那还是会有些麻烦。富豪，中国富豪在国际范围内旅行，他不会有一般人的麻烦，但是呢，会有国安背景审查方面的麻烦。如果你定居加拿大之后几年换了加拿大护照啊，是全球最好用的护照之一，你要进出美国和别的西方国家就方便了。我这里呢，只是按常理来推测，并不是说搬家的荣家后人就一定是这种考虑，也许这家户主早就有加拿大护照了。我这里分析的更加是一般的情况，是考虑到川普就任以后中美关系紧张，那其他国家也会跟进的这种风险，那么持有中国护照的富豪国际旅行麻烦就会多一些，就会很自然的有这方面避险的考虑。因为你的资金和生意迁出了中国大陆，那你今后就会有更加频繁的中国以外的国际旅行，那么拿到像加拿大护照这种非常好用的护照，它就一定会是一项便利。另外一种避险呢，是避留在中国的险啊。1946年荣德生就被捕捞过一回，现在不是流行远洋捕捞吗，就是公安对民营企业家进行跨省逮捕，然后再勒索罚款啊。其实这也真的就是一种绑票。1946年荣德生在上海所经历的那次捕捞啊，是近海捕捞，不是跨省的远洋捕捞，作案的是淞沪警备司令部里的人，假扮劫匪把他给绑了。曾祖父有这样的前车之鉴，那作为家族内的血泪故事代代相传，现在荣家的后人难道要再坐等被捕捞一次吗？近一两年远洋捕捞的兴起勾起了他们的伤痛回忆，很可能就果断的选择润了。要知道老荣家啊，算是有丹书铁券免死金牌的，荣毅人还担任过国家副主席，而且老荣家这几十年也确实是行事低调，不做事也不结仇，所以他们的风险应该是比较小的，否则这泼天的富贵老百姓不知道底细，太子党还能不知道吗？如果你要做事的话，就不用等到今天被捕捞，早就被太子党给干死了，财产被瓜分了。所以老荣家确实在中国的权贵家族里面今天算是风险比较小比较安全的 可是，连这么安全的老荣家都要跑路，更何况你没有人家安全的那些企业家呢？是不是更加该考虑考虑了呢？今天的时事话题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明天星期四，在咱们的会员网站文招.ca 上有更新。川普是卯上了购买格陵兰岛这个事儿啊，川普现在看起来还真的不是过过嘴瘾，而是真的引起了复杂的政治后果啊。刚刚格陵兰岛的总理还跑去了丹麦和丹麦国王私聊这个事儿呢。格陵兰岛它是川普那个美利坚开疆拓土方案当中最容易实现的一个，为什么呢？因为它人口少，总共才57000人左右，这就相当于中国一个镇的人口。那这么点人呢，就非常容易受到影响，也非常容易在政治上做出改变。格陵兰岛现在的宗主是丹麦王国，但是实施自治，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格陵兰岛是可以先决定独立，独立以后再加入美国，法律途径是现成的。而买下格陵兰岛对岛上的居民来讲也确实非常有诱惑力啊，这就等于你站在原地不动就变成了地主啊，美国大富豪要买你就从天上掉下来一坨钱砸中你嘛，也相当于一个农村的小户人家突然要被过继到大户人家去啊，你说能不心动吗？所以购买格陵兰岛是600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川普向北极进军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那这就有点奇怪了啊，不是说好了川普是孤立主义吗？你孤立主义只应该管美国国境内的事儿啊，怎么川普一转身变成了美武宗，对开疆拓土这么上心了呢？那明天在会员网站文招.ca 上，我们就来聊一聊川普的买地开疆这个事儿啊，这背后呢其实又是压住一轮地理大开发啊。欢迎大家加入文招谈古论今的会员网站，加入的方式是您在浏览器上输入文招.ca， 进入主页之后有加入的步骤提示。您需要是 Visa 卡或者万事达卡的用户。那么在文招谈古论今这个 YouTube 频道上，咱们下回再见，就是星期五了，谢谢大家。